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我们进入这个系列，真的有天堂吗？我的天堂异梦，第一序言部分。耶稣是真的吗？世界上有神吗？圣经是真的吗？真的有天堂吗？这些问题说起来都是老掉牙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是新问题，因为很多人其实都很关心。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英国的一个牧师叫戴德生 Hudson Taylor 来中国传教的时候，碰到一个中国人叫做倪永发。这个中国人的倪永发听到福音之后很高兴地接受了，并且询问倪德生他们在英国接受福音认识耶稣基督已经多少年。戴德生说，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几百年了。这个中国人就责备戴德生说，这个倪永发就责备戴德生说，我父亲一生寻求真理，在各个宗教里寻求真理，但是都没有找到，汝等，这是古文的，你们认识耶稣基督几百年了，现在却传给我们。他就是替他父亲感到遗憾，就是他父亲寻求真理一生，在各个宗教里寻找，需要找到真理，但是呢没有找到，抱憾去世。所以他就责备戴德生说，你怎么这么晚才来。但是戴德生呢就用这个故事呢回到西方英国，讲述给英国的基督徒听，他们对中国人的灵魂漠不关心，因此他用这个故事来激动他们说，我们要兴起来到中国去传福音。当然还有其他的故事他讲，因为戴德生的见证呢就激励和感染了19世纪无数的传教士，几百个吧，到中国去。当然有些人在义和团运动中也为主殉道，但是他这个传教士的果子，他的鲜血，他最后会开出花来。那在中国1949年的时候，他才有几十万人据说基督徒，那现在据说都小十分之一了，几千万，有人保守统计几千万，有人夸大的统计说1亿人，9000万到1亿人，这样的基督徒包括这个各信耶稣的各个门派啊，天主教的所有基督教的不同派别等等等等。从这个故事可见，很多在戴德生来中国传福音的时候都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只要百度网上一查，微信网上一查，什么耶稣啊、基督啊、上帝啊、圣经啊，大概都能查出一点故事来，圣经全文也都能到处找到。所以世人特别是中国人并不是暂时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而是不知道这到底是西方的一个神话故事呢，是西方的一个宗教呢，还是真的有上帝，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有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还真的有天堂。我父亲就说，真的有天堂那就信，你能证明给我看，对不对？这是一些人的心态。这是一个网络的时代，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也是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因为人们不知道哪些信息是可信的，哪些信息是不可信的。历代以来呢，都有很多人看见天堂的一些景象，并且把它们记录下来。这当然包括启示录中约翰所看见的异象啊，这个街道，天堂的街道是金子做的啊，有山上有宝座啊，宝座有生命水流下来啊，生命水河边有生命树啊。每月结12样果子，树上叶子呢，人为医治万民呢，这都是这个使徒约翰记载下来的。这个除了圣经中记载的之外，圣经之外也有很多神秘派人，神秘派、神秘主义的，或者说有异梦异象经历的一些基督徒，也把它记录下来。你看，这就是一个最早期的一个Emanuel Swedenborg 一个关于天堂和地狱的一个见证。我读过很多类似的书啊，他这个 这个他这个就是圣经之内有记载，圣经之外 也记载，但是呢在现代这近十几年来，上帝启示天堂异象的频率特别加快了，听到很多的见证人讲到天堂的见证，比如很有名的这个是丘南的天堂如此真实啊，美国的凯特科尔呢Heaven is revealed 的，天堂揭开了，Anna Roundtree 的这个Heaven is open 的，天堂开了，这些 有些在 YouTube 上 Anna Roundtree 的这个 Heaven is open 天堂开了，在 YouTube 油管上有完整的这个英文的录音版，所以都可以去听取。那中国人中有台湾的赖王秀兰写了八九本书揭示天堂的经历的。赖王秀兰这个故事我是从国内一个牧师的讲道，叫张义南，来华盛顿 DC 在这个讲道，因为我认识他来邀请他来的那个教会的人，所以有关注他们教会放在 YouTube 上的那个信息，就听到张义南牧师提到的赖王秀兰，因此我就购买了赖王秀兰的台湾赖王秀兰的关于天堂见证的书籍，所以 也有很多很多。那张义南牧师特别提到天堂的神学，就是说近几十年来关于天堂的技术经历很多人不一而足，所以他呼吁基督徒们基督教的学者研究一门新的学科叫天堂神学，就是说去研读这些天堂神学的天堂见证的记载，来总结辩证哪些是出于神的，哪些是不出于神的，哪些能够这个这个鼓励人等等等等，他是这个意思吧，对吧？那我现在讲这个现象，就是天堂神学都出现了，有人都提议研究天堂神学，那说明最近几十年来你到油管上啊，或者到一些网站上关于天堂的见证啊，甚至国内的网站上都有很多很多天堂地狱的见证。这就是我讲这个现象嘛，就讲入我这个主题来。现在啊，是不仅除了对比如说某些丛林里面的原始人，现在非洲都到处都知道耶稣基督，非洲都有大复兴，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讲，他现在的问题就是不是不知道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或者上帝和天堂这个概念，也不是说不知道耶稣救赎这个故事，不是不知道圣经的这个内容，而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这就是核心部分。为什么 我讲天堂异梦，这是这个核心部分。我2001年从中国出来到英国读书接触到福音，2002年到美国的地方教会又称召会受尽得就成为基督徒，到2015年因为接触灵运动和先知运动受了圣灵的充满，神就给我开启了先知性的恩赐，从2015年我就开始有天堂异梦，在这些异梦里我多次看见天堂的一些地方和另外一个世界不同的景象。我讲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可能是阴间乐园的部分和山谷，我会后面提到那个山谷，就是山谷那个部分，我后面会再提到。我不仅看到耶稣，耶稣多次向我显现，也带我到天堂去，天使、邪灵，也碰到死去的中国人。更有甚者，我在异梦里见到一些中国人是没有信主的，因为他有些是我死去的亲人，我知道他们没有信主，所以我说是天堂异梦，这是一个笼统的标题。因为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我还发现有个灰色的地带。我看到一些人生活在那里，这个我不确定它是阴间还是灵界里的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我知道那里或许不是天堂，不是地狱，它是个过渡的地带。而有些人会称这部分为阴间，因为圣经讲到说，阴间有乐园和地狱两个部分。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的故事提到，这个讨饭的呢，要饭的，这个拉撒路呢，在阴间乐园的部分享福， 而那个要讨饭，在那个财主家讨饭，财主不给他吃饭，那个财主呢，在地狱那个部分受苦，都是阴间，所以两者之间有深渊割定，所以你可以看过去，但是你过不去。但是到底阴间在哪里呢？这个是在地球里面呢，还是其他一个空间呢？我们不能很确定的知道，但是呢，圣经也有略微的提到，讲了它是地心里，是在地球里面。我暂且根据别人的见证，把他们称为天堂的边缘或者灰色地带。这类的见证，提到这些地方可能在一些山谷里面。我异梦的经历里有吻合的案例，就是我被一次被圣灵带着往下飞行很久，到山谷碰到这些人。这个山谷，我是以及不同的山谷的不同深度碰到不同的中国人，在较浅的山谷中呢，人们有房子，我碰到的是中国人，有绿地，有草地，人们有聚会，有社交。再深一点的山谷，就是我这三次山谷的经历，就是最低的很深很深的一次，很黑暗，我那是圣灵带我一次进到一次，看到一个自称是从汉朝以来就住在那里，那是黑暗，它不是地狱。另外一次比较浅的山谷，我看到人们有房子，有绿地，有聚会，有社交。那再深一点的山谷，我看到冰雪，有冰雪之中也有人的房屋，也有牦牛。是一个我骑这个牦牛在这林里的经历，牦牛一样的动物带我去，就极深的山谷里有自称汉朝以来住在那里。在这个部分我遇到的中国人虽然是在黑暗中，但是我却没有看到硫磺火。我现在分享的是异梦，就是上帝带我的灵不是肉身进到这样的灵里经历。大多是晚上我在睡觉，但是我的灵被神体灵提着去这些地方，这是可能的如果你是相信圣经，因为约翰他在灵里也看见很多很多异象，很多历代以来都是有些人这样的经历。那我除了我个人的经历呢，很多人有先进恩赐的人还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也对比参考他们的经历。有些有天堂经历的人，比如我刚前面讲了赖王修兰也说到这样的山谷，他讲了几点，我现在综述一下。第一，地狱在一些山谷里面，就是地狱是在一些山谷里面。这是赖王修兰《与主更亲二》这本书的第27页。我是在综述。第二，犯罪和名义上的一些基督徒住在一些山谷里面。我讲的山谷不是一个山谷，有不同的山谷。犯罪名义上的基督徒住在一些山谷里面，等待审判。审判之后，有些人会上天堂，有些人会下地狱。这些山谷是在通往地狱的路上，就是天堂的边缘和通往地狱的路上的界限。这个是在赖王秀兰的书《与主更亲二》第130页。但是我这是在网上看到的电子版的。第三，有一些犯罪的基督徒也住在这样的山谷里面，悔改之后还会回到乐园。赖王秀兰在另外一本书中特别提到，这是我引用的话，主说在这山谷里的人都是那些苦读批评论断不顺服牧者的人，他们在这里灵修圣经是为要认识我，等他们功课学好了就可以回到乐园。这是赖王秀兰的著作《耶和华以勒》的第160页。如果这些见证是真的话，那可见有些人他并不是马上下地狱，而是在山谷中等待审判，或者呢有继续悔改的机会。通常一般基督教传福音一般来说讲活着没有信主就可要下地狱，但是当我在这些异梦里碰到，我明明知道死去之前至少我的知识他还没有信主的亲戚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神学上如何解释了。但这个后面我会解释，有几种原因。有一种原因是说到虽然我传福音给他，他当时没有接受， 但是他死的时候，他死之前他心里也许悔改了，这个没有人知道。或者说另外一个人说法也是 Kate Kern 美国那个先知讲，他说有些人主会在他死去那一刻向他显现，问他是否拣选主，很多人都拣选了主。我还听到另外一个人的见证，这个也是澳大利亚的先知，叫 Manu 叫这个 Neville Johnson 尼维尔强生，他也说到一次经历，在异乡中他看他带到一些很小很小的房子上，跟他在异梦里异象里在天堂看到的房子相比简直小得不得了。他就问天使说，怎么会这些房子这么小？天使就告诉他说，有些人他死去的时候主耶稣会向他们显现，他们显现主耶稣向他们显现那一刻，他们接受了主的话，主就会让他们住在这样的小的房子里。换句话说，他没有在地上有机会信主，或者是没有人福音传给他们，或者他曾经拒绝了主，但这次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这个他们就接受了主，然后呢，他们就住在这小的房子里。因为在天堂上房子的大小是的确是跟我们活出的主的见证有关系的。当然尼维尔强盛这个先知呢，就赞叹说，主真好，主真怜悯人。但是这我们讲这些事情是 extra biblical， 超不是 unbiblical， 不是不符合圣经的，是符合圣经原则，但是圣经中就没有记载，圣经不可能记载所有的东西。圣经使徒约翰说，如果圣经把耶稣的事迹全部记载下来，整个世界都容不下。所以他这个原则呢，在这个原则我们回头再讲，我们讲的不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的原则后面会提到，我后面会提到，但是我先简单提一下，就是保罗说的，第一个没听过福音的，他们是按照他们良心受审判，他们的良心就是他们的神，这个我后面会提到，比如孔子啊等等等等，他是按良心受审判。第二个呢，这种情形，就我前面讲的情形，就是说虽然我们传福音给他，他一生好像他都拒绝了福音，但是他临死的时候也许他悔改了，那只有他心里知道，他可能不能说话，你也不知道，所以没有人知道谁上天堂下地狱，除非只有神知道，只有神决定，因为没有人知道任何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他是否悔改了，这是第二。第三呢，凯特科恩和尼维尔强生他们做了一个见证，就是有些人死去那一刻主会向他们显现，让他们做一个拣选，是拣选生命还是拣选死亡。那这个我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我只是说把一些先知的经历放在这里给大家参考。因为我们生活在地上，我说我被在灵里带到天堂很多次，他在异梦里带到天堂很多次，那对于你来讲，那这都是先知异象、先知恩赐范围的事情。很多人不光是不信的基督徒，连很多基督徒他没有开启先知性恩赐，没有接受圣灵浇灌的，他对他这个他也觉得是接受不了，他觉得是假先知假预言，对不对？无论你怎么想，你暂且容许我把我的经历讲了，然后你再评断，你认为是真实的你就相信，你认为你不是真实的你也不相信，圣经在哪儿很多人都不相信嘛，对不对？如果你是基督徒的，你里面有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可以问圣灵嘛，圣灵的膏抹印证我分享的是不是出于神，对不对？这个你不需要别人教导你嘛，因为只有因为约翰使徒书信是约翰书信里面讲的，有神的圣灵的恩膏住在你里面，他凡事上教导你嘛，凡事上当然也包括我们分享的天堂异梦，他是真实的，你可以祷告神嘛，神可以给你灵力的印证，对不对？所以这是我简单分享一个点，我接着读这一段。固然说没有接受主义下地狱的观念，它首先它不是正，这个不是正确的，这个很多基督徒讲传讲不是这个不对的。他这个拒绝主下地狱，他这个拒绝接受下地狱，他这个原则上是对的，但是呢你还要考虑到各种情况，比如这个人有没有听过福音，没有听过福音的话，神是按照的审判，是按照的良心审判，这是一种情况。第二个呢， 他死之前那一刻他有没有悔改，你怎么知道呢？你也不知道。第三呢，主他死那一刻主有没有向他显现让他悔改，你也不知道。所以说谁下地狱我们都不知道。我常常讲一句话，我们的神学和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和教导不能决定谁上下地狱上天堂，是神决定谁上地狱下天堂。这个在末世上还有白色大宝藏审判，死了都还要复活，才有第二次的死，在那次审判中才有最终决定谁永远的下火湖，永远的得着永远的生命，这是圣经启示录明提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学不能决定，上帝决定，天父决定。所以呢，因此呢，我觉得没有必要辩论这个，就是说原则上讲我们不接受主，我们这样讲呢不是为了鼓励人不接受主，到将来还有机会，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明白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固然活着说活着没有接受主就下地狱这种基本的观念会让听福音的人认识到信主的紧迫感，也让传福音者对传福音拿来责任感。他这一方面是对的，但是我前面讲了他有很多很多的因素，所以他这句话他也需要分解开来解释。那因这样简单的逻辑就说啊，我今天传福音给你，你不信主就下地狱啊。他这个概念呢他不是这么讲，他是有可能你今天不接受主，你犯罪你不肯悔改，你有一天真的可能下地狱。但是是上帝最后决定谁下地狱，因为我们在讲你不知道他最后死那一刻有没有悔改，你也不知道死那一刻有没有主向的显现问他你要不要拣选他，对不对？我只是讲对听过福音的，它是两种审判。是而且圣经明启启示录记载白色大宝尊的审判是将来发生，现在还没有发生。谁下地这个上天堂是最后神在白色大宝尊的审判之后才决定。我不否认有些人因为这个犯罪过多，神直接就觉得死了之后直接下地狱了，但是也是有可能的。那我现在就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不是来辩论神学，而是给一些人希望。我现在讲的，请不要误会我，我不是鼓励人说不要今生抓住机会信主。我的意思是，固然说那么简单就论断活着没有信主就下地狱这个概念会让传听福音者有认识的信主的紧迫感，也让传福音者对传福音满了责任感，但是对于众多亲人已经死去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并且中国人还有个爱祖先甚至有敬拜先祖的习惯的中国人，我这里再讲明啊，我不是这个认为我们应该这个拜祖啊，基督徒都不会拜祖，我们只是说对于这些人来讲这是他们拦阻他们得救的一个原因，就他们少了盼望。我就亲自听到一个人说我不想信主，因为我先生去世了我要给他烧香了，现在基督徒做了没法烧香了我就不想信主，他这是一个拦阻。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这是临前二章九节的话。有一点我讲明了，就是说不是你的神学也不是我的神学，不是你对圣经的理解也不是我对圣经的理解决定谁向上天堂下地狱，而是他是否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及上帝来决定。他什么时候接受耶稣基督第一个不知道，第二个上帝如何审判你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就是可能或许有一天我讲的他预备的超出我们所求所想，或许有一天我们信主的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到天堂之后，你会看到从来你没想到过上天堂迎接你，你可能会发现有机会还是会 接触一些你不没有想象的可以接受的人。当然我知道这个是一个神学上很有争议的话题，但是我们不是在谈神学的争论。比如我们简单提一个问题，孔子到底在哪里？你说孔子在天堂的也不对，因为没有人能借着耶稣到天堂那里去，除非孔子死去的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让他拣选，对不对？这是一个假设，我们不知道。但是从人的逻辑来讲，孔子估计没有听过福音，因为那个时候福音还没有传到中国，除非上帝亲自启示他。啊，你说孔子在地狱里也不对，那孔子犯什么大错要下地狱？我们不是说这个没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圣经讲我们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你不管你做了什么恶没有作恶，因为亚当作恶了，我们都是要下地狱的。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成他的儿子成为人，把这个福音带给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得救。我们现在就说了这个情形。那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成为肉体，还没有这个把救恩带到中国，也没有福音传到中国，你说孔子到底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以这个极端的例子来讲，就根据圣经来说，保罗的确提到过福音按照听过福音的人按照听了福音受审判，他是拒绝了还是接受了。你听到福音拒绝了，你真的有可能下地狱，而且永远拒绝拒绝到底啊。我们很多人都拒绝过，就最后啊你什么某个时候软化了，这个心这个是可能的。那保罗也说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照着良心审判，因为他们的良心就是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律法。这是罗马书二章十四节讲。我是假设如果孔子等人，我只用孔子来举一个例子，你可以再讲柳下惠，对不对？他凭着自己的良心生活，但是没有听过福音的话，难道就一定下地狱吗？所以这个不符合神公义的性情，就说你这没有机会没有选择，这个不符合神公义的性情，也不符合圣经中保罗所说的话。就是他们就是这些人可能是在等待审判，审判之后一些人会进入乐园，一些人会下火。所以他这个是符合先知的见证，也符合我在异梦中碰到这些人的经历。他们可能在这个我被带到山谷的三个不同层次，碰到三类不同的中国人。所以这个呢，我为什么分享这个山谷的经历呢？它就是给我们脑洞大开，不要那么黑白分明，它这个黑白之间有个过渡地带，而且它是符合圣经的，也符合很多人的见证。当然我也无法百分百说孔子在阴间里的乐园的部分，因为我虽然有个人认为有认为被神提到这个乐园里的经历，看到一些情形，但是我并没有见到他本人在哪里，对不对？但是我个人有个希望，我希望他在哪里，我不太希望他在哪里，我希望李白、杜甫、白居易都在哪里，有一天我可以见到他们讨论中国诗词啊、古诗词啊。我曾经以为有了基督一切都是粪土，包括文化都是粪土，但是经过这些天堂异梦之后，和特别听那个开着课的一些见证，讲到文化中好的部分会在天堂上保留，我现在的观念得到了修正，很多文化在天堂上或者至少阴间的乐园部分还会存留。2017年的最后一天，主耶稣把我带到天堂上的时候，我就听见在场的信徒，中国人的信徒用中文唱了一首四节的诗歌。很可惜的是这四节的经文，四节的诗歌内容我不记得了，但是我确认他们是中文演唱了。所以呢这也是符合很多人的天堂见证，就是天堂中并没有废除地上各邦国的语言，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就是灵的语言，可以互相沟通，甚至不需要说话就可以沟通，但是人的语言也保留了，人的语言保留之后，但是文化也会保留。 当然对于一些基督徒来说，他们可能认为所谓异梦啊、异象啊，都不见是出于神的，可能是 pizza dream 啊，吃 pizza 吃多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精神有问题啊，或者是被邪灵欺骗了，那都是有很多人就这样的讲法，说这大家有这样的认为，因为我过去先进行恩赐开启之前也是这么认为，所以我觉得可以理解，读者可以自行判断。我仅仅的记录下来，我自以为出于主，对吧？但是比如说我继续往我都记录下来，我继续祷告，继续寻求神。有一天我觉得某个东西我感觉到这个是不是出于主的，我也会收回。同时呢，也请读者自己在主里祷告和判断。我要声明呢，这些记录我分享的这些天堂异梦啊，不是为了神学上的争论。因为你的解释就对吗？我的解释就对吗？没有人解释对。我们的神学不能决定谁上天堂下地狱，我们的神决定。我只是企图把我看见的有限的，我跟很多先知的比也差得很远。但是呢，主透过我们微小的一份，我们忠信，神也许会赐给我更多，对吧？我把我有限的经历分享下来，希望这个那些不知道上帝啊、天堂啊、耶稣是真的人，了解天堂啊、阴间、地狱是真实的。那我会分主题来讲，我现在这是个序言，我就是不同的情形都简单提一下。比如说，我从来没见过我的岳父，因为他在我和太太结婚前就拿一些去世了。我太太也说她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可能没有人传福音给她。她当然家里面有人是基督徒，那也可能替她祷告。但是至少从我太太的角度来讲，好像是觉得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但是在这个异梦的经历里，我为什么也会有这个异梦？就说首先我太太上大学的时候。这件事突然发生了，给他造成极大的情感的心灵的伤害，因此多少年都没有这个克服这个内心的伤痛。所以等我异梦开启之后，神就给了我这个异梦，我把这个异梦分享给我太太之后，太太的心灵得到了医治。在这个异梦里，我和我太太就是她，我在我这个异梦里是被和她一起带进去的，但是她并不记得这个梦。这个这是常常有可能是我在梦，我后面我还提到我不在异梦里被带到天堂，看到跟我们聚会的一个姊妹的天堂的房子，也是在我的异梦里是跟他们一起去的，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印象。在这个异梦里，我和我太太被带到一个这个我岳父和他其他人同在的地方，我太太被带进去一个建筑里见他父亲，我有机会和坐在门口的老太太聊天，因为我好奇这是哪里嘛。他展示给我看他正在学习的是大字版圣经，他告诉我说他这是因为老人嘛，特别做的大字版圣经，他给我看他在读的圣经。我相信我岳父死前没有信主，或者至少说活着的时候那就是说，因为他亲戚中有基督徒，有没有基督徒替他祷告，有没有可能性他这个主像的显现，他接受了主或者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他现在却还有机会学习圣经。我没有看他的本人来学习圣经，但是这个地方门口坐的老太太来学习圣经。所以呢，我猜测他们生活的地方就或许就是我们所说的阴间的乐园，或者乐园的再边缘，就是很多先知型恩赐中恩赐的人所说的那个山谷里面。我太太因为死前我太太因为父亲死得突然，而且生前的父亲有些误会，一直没有机会道歉，因此她感觉非常遗憾，甚至觉得亏欠。她担心父亲在地狱里永远没有机会相见，因此这成了她心中的一个痛。 但是我经历这种异梦之后，我把这个异梦分享给他，他心灵就受到了极大的安慰，他的伤痛也很神奇的就医治了。那这当然是我们得到神奇宝宝之后的事情。但是奇怪的是，在梦里，明明是我们两个人同被带进去的，但是他却没有这个异梦的经历，不记得任何事情。但是神就通过异梦让我记得所有的细节。赖王秀兰在他的天堂见证中也记述了他在乐园里看见他父亲和婆婆在乐园里读经的情景。他说，主带他到乐园去看望他死去的父亲和婆婆的时候，他们告诉他，在乐园里每家每户有一个天使教导他们学习圣经。这是赖王秀兰《耶华以勒》这本书第45页。另外一个异梦，我四姑姑因为乳腺癌去世，我也传福音给他，我觉得他没有接受主，但是他死去的之前有没有接受主，或者是主有没有向他显现，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在异梦里，我被他带到他生活的一个小房子里，他用他家里出产的水果接待我。这个水果看起来像桑葚，但大小却和猕猴桃那样大。他的房子很小，就是我刚才讲那个，尼维尔强森讲的异梦里的意象里的经历一样，旁边有很多人的房子，紧紧连着，好像美国巴尔的摩市中心那种很小的联排别墅，但是没有巴尔的摩的房子看上去那么高，它是三四层的。这是我看到他住的地方，但是我吃的这个水果也味道很好，我在异梦经历里看到他，这个天堂啊。提到有果树和果子，我们讲过启示录22章2节讲到生命树和旁边生命树上产生12样果子，每个果子都结出每月都结出新果，树上叶子乃为一枝乃万民，所以天堂有树有果子有树叶，而且我还在一梦里就是看到天堂可以种植蔬菜，这我是一个 gardener，我就喜欢种菜，真的是看到天堂可以种菜。而且很多人的异梦的异乡见证里也有这样，赖王秀兰的见证中也有提到可以种菜，天堂可以种菜。赖王秀兰信心中的看见这本书第142页，美国先知凯克在他的书里特别提到，天堂为一个老姊妹，他是讲的肯定是美国人啊，预备房屋的时候，天使特别给他预备一块地让他种菜的事情。这是凯特克的书籍，英文书籍叫《Revealing Heaven Two》，揭示天堂第二集第62页英文版。因为为什么天使说为什么要给他种菜呢？因为他喜欢在地上种菜，为天堂呢，神的给他预备的事情超出他所求所想，就在天堂特别一块地，让他可以在天堂也种菜。这个很多人觉得这是匪夷可思啊。那你匪夷可思，其实不奇怪啊！你能种果树，当然就能种蔬菜啊！大家就想哦，可能没想过哦，天堂上有生命水，旁边有生命果树能长，那蔬菜也应该能长。所以，在美国的华人特别喜欢在后院种菜。那喜欢种菜的基督徒，你可能在上天堂之后可以继续种菜。我在异梦的基地里看到他们种菜的蔬果大得不得了。所以呢，大家只是，要脑洞打开啊！碰到我四姑这样类似的经历不止一次，这是我想起，我前面提到了，我就是再再念一下，我听到了一个澳大利亚先知叫尼维尔·强森的见证，Neville Johnson，他说他有一次被天使带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些很小的房子，他就觉得很奇怪，这些和天堂的大房子不一样啊，就问天使说。这些房子是什么呢？天使告诉他说，很多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死的时候，耶稣会向他们显现，给他们拣选的一个机会。他们如果拣选了耶稣，就会住在这样的小的地方，就是说虽然不是那么大，但是呢，也是没有下地狱，没有这个沉沦，或者说住在山谷这样的地方呢，等待审判，而不是有机会进一步学习。这个是很有争议的，很多人认为人死了就没有机会学习了，这个也是一个要打破的观念哦。这些我是猜测是在乐园里面，他们是不是有机会继续认识神呢？ 比如能进一步成为神的儿女呢？还其实就是说，像启示录提到的，只是万民，启示录22:2，就是万民而已呢，不能进神的城。这个启示录21:27，启示录22:15都提到这种，就不同的说法，我也不得而知。就是他有死了之后，住在这个山谷中的人，他有没有机会再认识神、接受神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很有争议的话题。这个我个人希望吧，我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认识神。你不能说孔子、李白、杜甫，他生活在几千年前，没听过福音，他就不能成为神的儿女，对吧？这有点不符合神公义的性情。我希望人类还有机会继续认识神，能够继续在生命上长进。我这里可能有我没有见过的祖先，或许还有我刚才讲的孔子啊、李白啊、杜甫啊。而且呢，我看过另外一个见证，就是你如果在主里长进的话，你还有机会教导他们。在那个见证里，我现在一下想不起谁了。他讲的是说，我们在天堂之后生活在不同的 realm，就是领域。你得救之后，越接近神，被神越圣洁的人就接近在更高的光的领域里。然后呢？接下来有不同的领域，根据光的程度不同，不同的领域 realm。这些住在山谷中就是比较低的 realm 的领域，它黑暗比较多，光也比较少。你较低的领域的人无法，这个不经过变化进到较高领域的人，但是较高领域的人呢，你在光中的人呢，你可以穿梭到较低领域的人到那里继续跟他们传道啊，帮助他们生命长大。这个和赖文秀兰的书里记载的，赖文秀兰书里记载那些被关在山谷里面的人，继续灵修学习圣经的人，还有专门有牧者在那里看管他们，就是管教他们、帮助他们。所以他这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天堂异梦，我不敢说每个我做的天堂异梦都是出于什么，都是对的。但是可以让你脑洞大开，比如天堂还有无数的交通工具，有些可能是你没有想过的。在异梦里，我看见天堂有马车，这个你都能相信吗？圣经中接走伊利亚是火车火马，这个主耶稣也骑着白马，你总得有马吧？天堂没有动物，那这马从哪里来？火车，我。在一次经历里看到火车和马，不，这个火车不是火车火马接以利亚那个马开的车着火了，而是火车，地上的咱们乘坐的高铁火车。我看到火车这个 train 和马并行进行的轨迹，我明明看到有火车在运行，但中间却在轨道上运行，但中间却有匹马也在奔跑，太神奇了。所以呢，真的是不是地上的事情，你想都想不到。我知道这会让你大跌眼镜，但是不要忘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骑着白马而来的。很多人不能相信天堂上有动物，那么如果天堂没有动物，主耶稣从哪儿来的白马呢？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圣经的记载都神化，以为这个就预表这个，那个预表那个，仅仅是预表而已，仅仅是比喻而已，不是的。其实经过我这些异梦之后，我发现一些对圣经过分属灵化的解释站不住脚，因为有些圣经的记载不过是先知看见天堂上的事物的记录而已，包括基路伯呀。我在一次异梦里也看到基路伯，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地上的事物不过是天上事物的影儿。那这个圣经的话，那如果天上没有，你这个地上事物如何有影儿呢？按照凯特克恩的说法就。所有的地上的事物都是天堂的，根据天堂来创造的。天堂地上不好的事物是撒旦把天堂都扭曲了，它都有个影儿。我们影儿一定映射一个东西。天堂上不仅有建筑，很多人以为天堂只是纯属灵空间，没有建筑。我亲眼看见天堂有各种建筑，我说的亲眼是灵眼啊，不是肉眼。我在睡觉的时候，灵被提到天堂上，有动物，有植物。有火车，还有煤炭，这也是在一次阴谋里带领我参观天堂人特别告诉我，天堂上有煤炭。带领我这个人是用中文跟我解释的，中文他说煤炭的 地上叫灰有，有是灰是这个尘土灰灰飞烟灭的灰，有是有意的有。他说灰有，他说这是特别纪念这个，他特别提到这个天堂叫煤炭叫煤炭叫灰有，简直是匪夷所思。但是这是我灵里的一梦的经历。可以说呢，不管如何呢，可以说地球上有美好的，有的美好的事物在天堂都有。天堂只不过是 2.0 版本的 ,2.0 版本的天堂。比如在另外一个在一个异梦中，这是我很早期的异梦，圣灵常常显现，常常向我显现。这个我看不到他的脸，但我知道他是圣灵。我有的时候天使向我显现，他就开着一个很奇怪的车辆，然后跟着我们车一样。但是这个是在灵里，开车带着我去天堂的一个地方，这是我最早期的一个天堂异梦之一。我都不知道去哪里，结果呢，我们就一直开呀开呀，好像魂里我还体会，好像是从美国北部往佛罗里达那边开，结果一开到那个地方，忽然一右转，并不是到佛罗里达，而是一个不是不是地上的地方，我们就进到一个乐园里。我看见狮子和马在一个山坡上悠闲的安息，正如圣经中以赛亚记载的那、这个狮子然后牛一同吃草，但是我这个异梦里看到是狮子和马在一起安详的卧在一起。然后再往里面走，就看到一个河边呢，或者一个湖泊一样，很多的人在那里游泳玩耍。突然神来访问，就下起了彩虹雨，这是下起了雨，但是是彩虹雨。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异梦告诉我，他们是说 God visit 什么，上帝来了，神来访问他们。在另外一个异梦里，圣灵呢又化妆一个我看不见脸的男人，开着车带我和一对和我们一起聚会的一个华人基督徒夫妇到了天上，给我看见那基督徒姊妹。在天堂的房屋，这个房屋极大，院子也极大，院墙上，院墙是葡萄树和围墙长在一起，它又是葡萄树，它又是围墙，长在一起。这个门口这个墙壁上，墙壁好像是砖做的，而里面它是都是灵的，它有它却门口的门旁边有个洞，打开之后就是个音乐盒。就能播放音乐，那个姊妹酷爱音乐，听我的见证就很受鼓励，因为神在天堂上给他的房屋的墙壁上安装了音乐盒，随时可以播放音乐。这个呢，他们当时因为小孩子的学校的一些成长的问题非常的辛苦，经历了很多的难处，所以我分享了一个见证之后，他们说因为神顾念他们，跟他们的勇士预备这么美好的房屋，所以他就经过了那个男主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都是暂时的，因为天堂是在天堂给我们预备了更好的东西，所以就极大的鼓励了他。那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在异梦里他们是和我一起坐圣灵开的车去的，真的是天堂有很多的交通工具，你不要以为神就不开车了，他有车，他这个他也有交通工具，我听过很多见证，主耶稣来接那个美国一个Oral Roberts 上天堂的时候，也是开着一个交通工具，是光做的，是光做的，然后呢把他带上天堂去了，所以这是真实的。在异梦里，他们和我一起同去的，但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记忆，他们。但是神却允许我记得这些细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灵里呢与主同坐宝座，我们得救之后与主同死同复活，并一同坐在诸天之上，三层天上。但是很多人根本没有理解，没有这样的概念，没有这样的经历。可见灵里的真实的事情，我们的如果我们的魂呢不是神开启我们的心窍，特别是开启我们先知性的恩赐，给我们意象和异梦的话，我们就不得而知。对吧？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但是哪个人知道自己坐在宝座上？除非 神给你开启这个恩赐，先知性的恩赐。所以异梦只不过是天堂异梦，只不过是我们通过我们的魂一些和异象异梦把一些灵里的经历记录下来。这里的记录经历不仅包括和耶稣基督见面谈话，与天使的对话，和一起的活动，已过的圣徒的显现，天堂上的房屋和建筑，天堂上的儿童，邪灵的，当然这我偶尔会提到一些邪灵的攻击，和二次就是三层主在三层天上，我们在一层天，你经过二层天，二层天里面邪灵的假冒啊，邪灵的征战，这些情景，死去的人，特别是死去的中国人的一些所在的一些异梦经历等等。我之前提过了很多异梦呢，会因为记忆模糊而失去了很多细节，有的时候梦见在一个地方很久很久，参加了很多的活动，但是记忆存留下来并记录下来只是片言片语。有的时候是因为没有及时醒来记录啊，有的时候醒来这个没有及时记录下来就忘记了。所以你这里看到一些记录，我谈的这些并不是一幅完整的图画，而像好像考古发现一样，这一篇砖那一篇瓦。但是呢，通过这样的蛛丝马迹呢，或许能看出一些当时的情形。再加上我们记忆的模糊，和有的时候我们对理解能力的有限和理解的错误，导致记录和我这里陈述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跟你描绘天堂完全百分之百准确的样子，不是，而让很多人知道天堂是真实的，让很多不知道天堂是真实的人大吃一惊，因为我有经历，我凭着经历来讲，我不是在撒谎，它产生这个震撼力是没有经历的人他是无法有的。我生活在美国，我去过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我去过那里迪士尼乐园，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去过这儿。但是如果说佛罗里达，美国有个佛罗里达，佛罗里达州有个叫城市叫奥兰多，奥兰多有个迪士尼乐园，你可能会信。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去过那里并且做了见证。如果很少人去，见证也少，你回到几十年前几百年前，很多人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同样近几十年来天堂见证越来越多，神在最近几十年启示很多人，不是说我们有这个就特殊，不是，很多人有这样天堂的异梦异象的经历，很多人也都把它记录下来。你如果在视频网站油管网站上搜索一下英文的天堂见证啊，多得不可胜数。我知道也有不少韩国人啊中国人啊有类似的见证，我也读过了很多这样的见证，也很受鼓励和激励。但是呢，我觉得我还应该分享自己的有限的天堂的经历，因为我的经历第一个可能是他们没有的，对吧？这个就可以算作我们这个将来我们到天堂之后的见证或者攻略。你如果出门旅行，网上攻略很多，你要多查查多看看，不见得每个攻略都对，但是呢你多看看都总是会开启你。因此我只用这个来比喻，说明我这些天堂见证或者攻略也不一定完全可靠，因为我可能误会很多的梦，或者是我记忆不清楚，对吧？但是按照圣经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我们不藐视先知的话语，但是凡事要查验，美善的要持守，恶事远离禁作。这贴前五章20-21节，你不要一棒子把你打死，对吧？因此我这个写作本书或者说这个系列仅是供大家参考或者娱乐或者是脑洞大开所用，并不是为了跟你产生神学上的争论。我希望每个人活着信主现在就得救，不要这个 take any chance， 不要呢放纵机会不去信仰耶稣基督。我鼓励，我的目的反是鼓励弟兄鼓励一些人敞开脑洞，看到我们的神多么的美善，天堂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真实，鼓励他们去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信仰，能有机会进到天堂去。因为很多的神学的事情我们争辩也争辩不完，所以我只是记录下我的异梦经历和感受而已。你可以说它是 假先知、假预言，你可以讲，你也可以说你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这是你随便你。前一段时间，中国有一句很流行的网络用语，就是说你信不信，反正我信的，我就把它套用在这里。经历过这么多天堂异梦，当然我信主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你，就是我对不信的朋友讲，你信不信有上帝啊，有天堂啊，耶稣基督是真的？但是我已经信，因为我多次在灵里看见耶稣基督，他多次向我显现，我也看见天堂一些的景象和死去的中国人的一些情形。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属灵的世界，它也不完全是像我们所理解的属灵世界，它是有灵有物质。更美好的，真的有天堂。天堂不就建筑？不仅有建筑，还有动物。我都亲眼在灵里见到并置身其中，这也打破了我的神学观念。因为我以前是召回解救，得救的，召回就是地方教会接受的教导时，他认为没有物质的天堂。所谓天堂，其实是神人调和的属灵联合体，就是新耶路撒冷。那地方教会指责这么教导呢？他是把天堂属灵化为一个属灵的新耶路撒冷，是一个神人互为居住的圣灵所在，属灵所在，不承认有物质的天堂。这是我在真理与辩证网站上看到的。但是这些与我异梦经历有很多人的见证不符合，这些异梦打破了我在召会或者地方教会接受的观念。他们这么教导的有他们的理由，他是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受到佛教的影响，追求天堂过于物质化，不追求属灵生命的长大，所以他就讲到属灵那一面。但是我觉得过分否定属物质的一面，有点矫枉过正了。2017年的最后一天，我这讲过，在一个异梦里，一个神秘人带我飞到很久的天堂上，到了那里，他才带我到一个建筑，从里面隔着玻璃看，人们好像坐在电梯一样上天堂。这个时候我才辨认出他是耶稣的化妆。当然，这之前我看到有人在建筑里讲课，好多人下面在听课。天堂上有建筑，建筑上还有玻璃。或许保罗早就知道这点。他说：“我们现在观看神，好像跟着毛玻璃一样，他看的我们清清楚楚，我们看他模模糊糊。有一天，我们要完全认识他，如同他现在完全认识我们一样。”这是林前13章12节讲到的。他那儿有一个词，原文的意思隐含的玻璃。当然，我并不知道天上的物质和地上的物质是不是完全一样，我想或许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很多不能理解，比如主耶稣复活之后，他能够穿墙而过，肯定地上的物质无法限制他，但他又能吃门徒的鱼。门徒担心他是个灵，主在仅是个灵，就是 ghost 鬼魂一样。主说：“你们有鱼吗？”他们说：“有鱼。”就主就吃鱼给他们看，向门徒证明他是复活了，复活的身体。并不是纯属灵的，并不是一个 ghost，它是也有物质的。你说它主耶稣复活之后到底是物质的还是完全属灵的？我不知道，或许天上的物质是2.0版，这是我的说法。或许我们对所谓物质和属灵在地上无法跨越的界限，在天上有办法能够融合吧？你看我现在，比如从先知性恩赐来讲。角度来讲，我现在是在地上生活，在地上跟你讲话。可是我在晚上做异梦的时候，灵力全都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对不对？他说，现在我们人身上都能有办法融合，那到天堂里更能有办法融合。所以这些异梦发生的时候，人躺在床上睡觉，我的灵却被圣灵带到各个地方，有的是天使，有的是主自己。我到底是去的这些地方还是没有去呢？我到底在肉身之外、肉身之内和肉身之外去的？对吧？很多的时候是肉身之外，是在灵里的时候。但是你可不可以在肉身里呢？保罗说，我也不知道。我在第七章三更天上，保罗说自己的经历啊，肉身之内、肉身之外，他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没有答案，但是希望你继续能够收听我的见证、阅读或者阅读这些经历。我唯一的希望是让那些不相信有上帝的和天堂人知道真的有神。对已经相信神的人，我希望你脑洞大开，因为天堂和你可能和你想象的不一样。有一句话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我今天要反过来说，想象力被限制的话，会让你贫穷，不仅物质上贫穷，而且属灵上贫穷。对于不信的人来说， 很多人不知道真的有上帝，不真的有天堂。如果他知道真的有天堂，他不会挤着去啊。他的人生的导向和目标会被大大的改写。很多基督徒名义上相信有天堂，但其实对天堂也是模模糊糊，也不知道天堂真的有审判的，有管教的。基督徒有些人还住在山谷里，不让进入乐园的。那一旦他确定天堂是真实的，那天堂上还要继续学习很多的功课，还是要学习圣经，他就不会在地上浪费时间。因为很多到天堂的人，第一个后悔的事情就在地上浪费了很多本来可以好好学习服侍主、爱神爱人、更接在天堂上住的离神比较近这样的机会，但是他们失去了。他们看到别人离神比较近，说住在更荣耀的一个更荣耀的一个 realm 和领域里，他们就是悔恨。虽然上天堂了，天堂上没有嫉妒，但是他们悔恨自己没有抓住机会的感觉还是有的。有人说，越在地上学习如何爱主和服侍主，越被神的光充满，在天堂上就住得越接近神，住在越接近神的领域。相反的，越不圣别的，甚至犯罪的，就越离神越远。最远的当然估计就是犯罪的，就在地狱。我把我自己的经历分享给我哥哥听，希望他能够信主。他就问我说，你说你多次去过天堂，那你去过地狱吗？他只是好奇这么问。但是我也澄清，我从来没有在异梦的经历里去过地狱，我知道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最后总结一下，虽然一方面 我有了一些天堂的异梦，我可以说也就是很多天堂的异梦，但是对天堂的经历真的是惊鸿一瞥，不要说跟天堂实际的伟大情况无法比拟，连与其他很多有先知性经历的人的见证和书籍相比都相形见绌。但这里我不是和人比较，而是神给我的一塔连德引子我也要用好，或许神再增加给我更多的经历，对吧？我也许我分享了，你说你并没有那么多经历，那没关系，我先分享出来，这就是我开始尝试分享。如果以后有更多的经历的话，我也希望能够继续分享出来。我再说，真的有天堂。就是对不信的人讲，对信的人来讲，天堂和你想象的不一样。脑洞打开。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分享。感谢你的收听收看，这是雅鲁的圣经世界。世界上真的有天堂吗？我的天堂异梦。第一，这是序言部分。好的，求神祝福你，阿们。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